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若是你坐在后面啊，能够看得见这张图的话，大概是还可以啊。若是你看不见的话，大概是坐得太远了啊，请坐到前面来啊。这张图啊，看看是看得见吧啊，看看是谁啊，等会儿再说好吧。你看得见的话，等会儿再说啊。啊，这个人啊，好吧。OK， 明天是国殇节。就是纪念在美国历史上为作战而阵亡的将士军人，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很好听的名字，就是国殇，就是要纪念这些军人的节日。那在这些节日，你可以看到在路边常常有人请你买一朵花啊，这个花你后面看不见的话，那显然不晓得这是什么花啊，这么一朵花，这是什么花呢啊？罂粟花啊，罂粟花，这是罂粟花。这罂粟花是专专为纪念国殇节预备的。那这个花是小花，罂粟大概都知道，罂粟花就是做鸦片的那个罂粟花啊。可是这不是做鸦片用的，这是在军人的坟地上面常常有的一种花。所以有一首纪念军人的诗，就是说在这个坟地上。吹这个风啊，吹过罂粟花啊，因为这首诗歌是纪念到军人国殇节的，所以以后的军人呢，以后的国殇节就用这个罂粟花作为他们的纪念。若是有人拿着这个花向你卖的话呢，没关系，向他买啊，一朵花以前大概是2.5毛，现在呢大概后来变成5毛钱，现在大概1块钱啊，总是会涨价啊，已经那么多年了会涨价啊。不过你记得。当然我们也许跟这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终究是在这国家里面享受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美国的军人打出来的，我们今天就是来享受了，所以我们来纪念他们，1块钱纪念这些军人，我们一个大家都不认得啊，没关系，纪念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平安，这是罂粟花。那讲到军人，我们就想到若是你曾经作战，你大概就知道啊，在外面作战的那种滋味。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啊，也许有些人曾经当兵的，也许是啊越战的比较少一点啊，韩战的也许有，韩战的也许少一点啊，越战的呢可能有几位。那在美国，我们的孩子们参战的大概还没有。不过在3月底的时候，3月底在我们的小镇上，曾经有一次。示威游行，3月底，那次刚好是3月底，就是美国参加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了4周年的纪念。那有一个高中的学生会的主席，就是我们镇上的学生会的主席，他就发动学生说，我们要要求政府不要再战了，撤军，争取和平，和平是最好的。所以他就到处找他的同学一起来示威，结果他找了70-80位同学呢，还有一些家长呢，就一起去示威。那有一位母亲，他的儿子就是在伊拉克，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既然有人在这个镇上说反对这个战争，而我的儿子呢在伊拉克战争，我就要发动一个反示威。”他就找他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反示威。那他找了30-40位，首先他就听到这个示威游行是要从我们的镇上的镇公所经过一条路到高中去，那从我们镇上的公所镇公所到这个学校刚好要经过这个母亲的家，其实这条街就是我们家的前面这条街，所以他就首先就说，居然这个反战示威经过我家门口，怎么可以？他就要求镇公所说不可以，不准让他们走过我家的门口。后来镇公所也不合适，因为学校不能够当作一个示威的场所，所以就叫他们把这个示威的最后从镇公所可以出门可以开出发，可是最后要到公园里面去，不要到学校去，所以就没有经过学校的门口，没有经过我们前面这条街。那在那天礼拜五下午5点钟，哇，这个示威游行就开始了。 两边就在那边站着，一边七八十人，一边三四十人。我们镇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示威啊，所以警察呢就很紧张。我们镇上只有三十位警察，就派了十七位警察去维持这个秩序，生怕这两派呢冲突起来怎么办啊，打起来怎么办啊？还怕这十七个人不够，又从别的镇上啊找了29位警察过来啊，46位的警察在那边维持差不多120人的示威啊，就是这样子让他们不要打起来啊，就是这样走过去的。那走过去之后结果怎么样呢？也许我们等会儿再说。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位母亲她一直在纪念她的儿子在战场上，而且她的儿子表现得非常好。她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之前差不多2个礼拜曾经奉命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军火仓库，结果这个儿子跟另外一个同伴呢找到一个大的军火库，里面炮弹啊子弹相当多，所以在这个示威的报道上面，这个报纸上面呢也同时把他这个儿子啊的照片也登出来，说他做了这么好的一件事情。过了一个月，这是3月底的事情了，到了4月底，我就看到这个母亲的家门口，他是做建筑商的啊，房子蛮大的，挂了一个大牌子 Welcome home，这个儿子回来了啊！我们相信做母亲的人，不单单说儿子在战场上面，而只要是孩子离家，女儿离家，我们都是想念他们。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国殇节，我们也许不是想到说那些已经战死的人，我相信每一位军人的母亲都纪念他们的孩子。也许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亲，我们自己的父亲，在我们的家乡是不是同样的纪念我们孩子女儿那么久没看到了，是不是有点想念他们呢？我相信都是一样的想念。今天很高兴看见有做爸爸妈妈的跟着自己的孩子坐在一起，非常好，很大的福气，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是讲到，不是妈妈纪念儿女，而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位老妇人哦。说起老呢，其实也不是很老，比我还年轻啊。那这位妇人，神怎样纪念她啊？神怎样纪念她？那我们继续翻到路德记，再看到路德记第4章。我们这里面提到一位是波阿斯，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波阿斯是男的啊，路德当然是女的。那路德是一个外国人啊，波阿斯是犹太人啊。当我讲外国人，就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外国人啊。那波阿斯跟路德有什么关系？在这之前是什么关系？我们就要想到路德他有一位婆婆叫做拿俄米，就是我们这个经文里面会提到的拿俄米。拿俄米在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件事情之前10年，曾经跟着她的丈夫带着2个儿子离开家乡。她的家乡就是伯利恒，就是犹大地的伯利恒，也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个地方，就带着她的丈夫，带着她跟2个儿子离开家乡，到了那个摩亚地区。为什么要离开？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就是犹大地有饥荒，有饥荒离开，也许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讨生活当然是可能离开。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那块土地是神给他们的。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不是祖先，而是神给他们的。神既然给他们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一定是好的，不要轻易离开。可是因为是饥荒，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他们就说那我们就离开吧。这个父亲就带着妻子2个儿子就离开了伯利恒，到了摩亚地区。在摩亚地，这个父亲死了，算起来还是相当年轻就死了。不久这个儿子 也娶了两个儿子，都娶了摩亚人的妻子。后来这两个儿子也死了。过了十年，对于拿尔米这个妇人来讲，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她的问题在哪里？要不要留下来，或者应该回去？这是必然的问题。离开了家乡十年，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做什么呢？我要留或者要去？若是说我留下来，也许这两个媳妇还会照顾我，可是我总是觉得遗憾，我这边没有朋友啊，这不是我的家乡啊。我们都是想说叶落归根嘛，都是这样子。可是我若是老是跟着这两个媳妇在这里的话，我老了死了就埋葬在这个地方。犹太人他们即使是在外国，有时候死了都希望说把骨灰呢，把这骨骼呢，把尸体呢送回去啊。人就这么想啊。可是拿尔米他现在怎么办？他若是说回去的话，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可是回去的话，人家会说：你看，十年前你带着你丈夫去了，你儿子也去了，现在过了十年，两手空空回来了。带两个外国人的媳妇，你还要安顿他们，那不是一个累赘吗？所以他想留下来很孤单，回去呢没有面子。这是我们自己在今天也同样的有问题啊。我们就是说在美国工作不顺利的话，或者说在美国读书不顺利的话怎么办？我曾经遇到我有一个同事，那时候他比我先从台湾到美国来，他是春天末了夏天的开始他就到美国来了，准备来这边读书。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过了几个月，我就在我们那个车站又遇到他。哎，我说你怎么回来呢？我说我住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住不下去？美国那么好，为什么住不下去呢？他说我到美国去啊，每天都是流鼻血，美国很干燥啊，到处都是流，每天都是流鼻血。我们也许在美国中部不觉得说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若是到美国中部去的话，美国的中部会有这个问题的。我首先第一个到美国的也是到中部去，第一天晚上也是觉得说鼻孔里面怎么有血，太干燥。那这位朋友也是到了美国的中部，结果每天都是流鼻血。我说那没有好的时候吗？他说只有是一个时候，就是下雨天啊，下雨天潮湿了啊，这鼻血就好了。他说他我总不能够每天都盼着下雨啊，所以为了照顾身体我只要再回来了。那这个是读书的问题啊。若是有人读书读完了，学业拿到了，然后找工作了，工作有好有坏了，没有关系，有工作的总是好的。若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怎么办？所以留下来还是要回去。这是不单单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们将来还是同样的遇到这个问题。有朋友们有弟兄姐妹回到来到美国念书，好辛苦念完了，可是工作发生问题怎么办？我们也有同学在美国啊，比我早到的，他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到美国来的。念完书了做什么？那时候是找不到工作，真的是很难找工作。那时候因为刚好是越战的时间，找不到工作。他就想到说，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就靠着我年轻嘛，我这个体力啊，二十出头嘛，我有这个体力，我开计程车，在纽约市开计程车啊，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市开计程车不简单啊，他就有这个体力开计程车。生活就过去了，结果一开了几年，本行都忘光了，要回到工作上面去也做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继续开计程车啊，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开计程车嘛。他就想说，那我去找一个比较安分的工作，就是看管人家的公寓，纽约市很多公寓啊，我就去照顾公寓嘛，没有错，生活可以活下去。问题是我们当初为什么来美国的？是为了开计程车来的吗？ 或者是为了看管这个公寓呢？结果怎么办？我要留呢，或者要回去？回去的话，也许我还可以像现在，以前在台湾是叫做归国学人啊，那现在在国内是叫海归啊，都是很好的名字啊。究竟我要怎么办？我要一个好的名字呢，或者在流落在美国找一份工作可以吃饭的工作？拿阿米就是有这个问题，我要留呢，还是要回去？怎么办？一个夫人，她在一个他乡，异国他乡，遇到这样的问题，她怎么办？她只要想到以色列人所依靠的是什么，她首先想到的是，在诗篇三十九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盼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句话，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第九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若是你的圣经，盼望你能够记住这一节；若不是你的圣经，请你记住这一节啊。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今天落到这个处境，若是神你定义要这样做，那我就接受了。为什么？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至于太受苦。我们可能受苦，可是不至于说我们受不了。神给我们的总是让我们可以受得了的。所以他就想到，我今天所遭遇的若是从神来的，或者说是神允许的，那我一定可以忍受得过去。怎么办？看到第七节，三十九篇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要看的是我的指望在乎你。我所遭遇的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不在乎我的学位，也不在乎我的丈夫，也不在乎我的儿子，我的指望在乎神。我要寻求神，我要寻求神。这首诗是谁写的？是大卫写的。大卫他的经历告诉他，任何事情只要是出乎神的，我们都可以接受。所以同样的，我不在乎面子了，我不在乎面子，我回去人家笑我没关系，因为我要寻求神，我要寻求神，那我就有盼望。我们就想到，对于拿阿米来讲，他很熟悉的是不是大卫？因为大卫是在他之后，可是他很熟悉一个人，就是旧约里面所写的约伯。约伯的遭遇对于拿阿米来讲是大的太多了。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死了，一天里面都死掉了。他有财产那么多，也都跑光了。对于拿阿米来讲，他就死了两个儿子了，很严重。可是比起约伯呢，死了十个儿女，那没有办法，根本比不上的。拿阿米一家人逃饥荒，从伯利恒逃到了摩亚地，没有什么钱。他今天落到这个地方也是没有钱，也许是真的是钱财都失光了。可是比起约伯那么有钱的人，一天之间，一夜之间，钱财都跑光了。他知道，若是约伯能够活得下去，拿阿米也可以活得下去。可是约伯的秘诀在哪里？约伯的秘诀是在约伯事情过了之后，他自己说的，我要寻求神。他说我要寻求神。所以拿阿米也同样的想到，我若是寻求神，我也有指望。那神在什么地方？神在什么地方呢？神在摩亚地吗？不，神不在摩亚地，神是在他的故乡。所以他一定要回去。他说我就回去吧，我一定要回去，人家怎么笑我没有关系，我要寻求神。他就回去了。那这两个媳妇有一个跟着他回去，有一个就回到娘家去了，回到家乡。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呢？他看到人家 他自己心里面想，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向人这么承认，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可是他这么说是他的承认了，并不是说他很痛苦，没有错，他很痛苦。可是他一想到约伯同样讲这一句话，约伯同样的讲这么一句话，约伯也讲说神的手攻击我。约伯既然有神的手攻击他，然而你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没有关系，因为约伯能够从苦境转回，从苦境转回，我就有盼望。他就做了，我就回去吧，他就回去。他回去的时候刚好是家乡收大麦的时候，收大麦的时候怎么办？两个人，婆婆媳妇两个人回去怎么活？以色列人有一个规矩，那是神告诉他们的，当你们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总是要收这个麦穗，麦穗会掉到田里面去。以色列人的规定是说，你不要把在田里面的麦穗啊都收拾得那么干净，留下一些给那些贫苦的人在后面呢收拾麦穗，让他们拿回家去吧，就是用落在地上的麦穗去帮助那些贫苦的人。所以拿俄米就告诉媳妇路德，你现在就到田里面去，跟着那些收割麦穗的麦子的人呢、大麦的人，在他们的后头，你看麦穗掉在地上，那就是要给你收拾的，你就把它收起来，就拿回家就是了。所以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就到了一个田地里面去，那个田地就是波阿斯的田地。那这波阿斯是谁？波阿斯跟拿俄米的丈夫有亲戚关系，他是他的侄儿，有亲戚关系，不是至亲的，可是还是有亲戚关系。所以他就到那边去了，他就在那边收拾麦穗。那后来拿俄米就教路德怎样照着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去跟波阿斯一个很婉转的方式、去求婚，然后他们就结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就是这样子。这是波阿斯是拿俄米的丈夫的侄儿，娶了路德做妻子，与他同房，那耶和华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因为我们就看见儿女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儿女是在很多的赏赐当中神特别给我们的。这里面当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儿女，第二个问题是儿女怎么样。那我们先说有没有儿女的问题。有儿女确实一个赏赐，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盼望说自己有个孩子。为什么要有孩子？有孩子很舒服吗？我想不是。各位爸爸母亲，尤其做母亲都知道，有儿子的话真是麻烦啊！从怀孕到生下来以后，不要以为说哦，长大了会走路就没事了啊！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拉着要抱着他手了，我们抱着他走路啊，我们就想说，哎，若是能够自己走路就好了嘛，是不是？哎，让他自己走吧。可是等到他自己走路的时候，我们又说让他呢，哎，要听话才行啊，不然到处乱跑啊，是不是？会跑的时候，我们就说以后要好好读书啊，是不是？会好好读书呢，还读最好的哦，还要考上最好的学校，忙个不停啊。等到他念书念完了，说，哎，他要找个妻子啊，那才是好的。找了妻子又说，哎，要生个儿子啦，生个女儿啦，哦，生女儿生。女儿生儿子，生女儿之后呢，哎，有孙子啦，又说哎，孙子怎么样啦？又从头开始啊，又是一个循环啊，永远忙不完的。有儿子好吗？有女儿好吗？是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期望啊。明明知道说后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还是喜欢做，为什么？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嘛，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在二次大战之后，那是。在二次大战的西欧啊，一个最大的战争就是诺曼底登陆，那是6月6日的事情。 就是下个礼拜再过一点点，六月六日的事情。诺曼陆登陆，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因为在那次诺曼底登陆里面，联军就是英国、美国跟加拿大，主要是这三个国家的军队，动员了15万的军队，15万人，可是准备这个作战的作业，准备了一年的时间，所动员的人数啊，参与这个战略的计划的有300万人，那么多人准备一年才把这个作战计划做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官、总司令就是艾森豪将军。刚刚我跟各位说，你要看这张图，你看不见的话呢，看认不出来的话，你大概坐得太远了啊！这就是艾森豪将军。他在二次大战之后，是1945年战争结束了，他到1953年就当选了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将军。这个战争过去了，1944年战争结过去之后20年，他也从总统退下来了。他是1961年退下来的，64年20年周年，他们又回到诺曼底。他就站在那个海滩，那个海滩是50英里的海滩，很长的海滩，有几个海滩这样子。就所以因为有150,000的军人在那边作战，所以海滩是很长，50英里的海滩。他就看见那死亡的军人的这个墓碑啊，其实都没有墓碑，就是一个一个的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这样一排一排，这样整片都是。他就很感慨的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来到这地方没有什么野心，不是为了什么野心来的，他们只是为了自由来这边作战，可是他们英年早逝。他就讲这句话，英年早逝。为什么叫做英年早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今天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到家乡去，我们结婚了，我们有家了，我们有儿子有孙子，可是这些人以前我们的伙伴，他们的父母亲有什么期望呢？他们能够期望有儿子有孙子吗？没有，都是因为他们的儿子在这里战死了。有儿孙实在是神的一个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第二个就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若是这个儿子这个女儿不争气的话，那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儿女教养不好，不是3年5年的事情，真的是终身不得安息。我们在4月的时候，我们曾经请高中的校长来我们这边跟我们说，我们这边的学生应当怎么预备，他们走过这个中学的阶段。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因为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我们以前20年前那样子的，30年前那样子的孩子们，很单纯，没有很多的诱惑。现在的学生那么多的问题怎么办？若是我们的孩子学得不好怎么办？所以若是孩子们，我们自己的儿女学得不好，不是神的给我们的福分，而是神给我们的祸患，就在前头。所以当拿尔米生了的媳妇路德生了一个儿子之后，14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没有至近的亲属。邻居，左右邻居的妇人就跟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没有撇下你，他没有说让你一个人留下来 在这边孤苦伶仃，他让你有一个至近的亲属。至今的亲属，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也许想，那就一个自己的亲人嘛，可以来照顾我们，不是？因为至今的亲属这个字，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已经不再用这个至今的亲属这个字了，而是用一个救赎主，用一个救赎者这个字来讲至今的亲属，就是救赎者 Redeemer 这个字。 如果是你听到英文 Redeemer 这个字，就是同样这个字，至近的亲属，来救赎你的就是你的至近的亲属。这些邻居，这些妇人说，你看拿尔米神恩待他了，让他得到了一个救赎者，有了一个儿子很好。接着又说，愿这儿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而且这个儿子呢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有好名声的，有成就的。这是第一个对于神的感谢。因为我们今天就看见拿阿米，他虽然好像是存着一个单单一个很简单的指望，说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要来寻找神，他果然他就找到了。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一个救赎者可以来帮助他。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好的名声。第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他必提起你的精神。什么意思？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他要叫拿尔米，你不再愁苦了，你要生命有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拿尔米，他本来的名字就是叫拿尔米。拿尔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善良，就是愉快，就是很可爱，又善良又愉快又可爱，这个名字很美啊。可是当他出去了摩亚地带回来的时候，他说这三样东西我都没有了，我也不愉快了，我心里面真是愁苦，你说我可爱吗？也不可爱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叫我呢改一个名字吧，叫做马拉。马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愁苦，我心里面就是愁苦。可是妇人说，不了，你现在有这个儿子了，你的名字不再叫马拉了，你又可以叫拿尔米了。他要提起你的精神，他这个儿子要使你的生活有目标，要叫你的生活有活力。其实有一个名字真是很重要。我常常想我们有一位谢小乐弟兄我常常想说，要是我叫快乐的话，那是很好嘛，是不是？有人就一天到晚叫快乐快乐，那我不快乐也得快乐啊。你叫我快乐，我就一定要快乐啊。一个人叫我不快乐，那另外再一个人叫我快乐，我一定要快乐啊。只是我也想着最好不要叫快乐啊，因为若是我名字叫快乐的话呢，有人叫我名字了，也把我的姓带上去，那就麻烦了。无快乐，一点都不快乐，那我糟糕了，是不是？这还好还好，不是叫快乐。OK， 名字是很要紧啊。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因为我们有目标，我们就有快乐了嘛，我们就有活力的。这个孩子让拿尔米不再是愁苦的。他真的是盼望说，这个孩子将来真的是有名好的名声。然后不单单是好的名声而且我们要想想看，这个好的名声，这个叫我精神很好，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休假今天礼拜天休息的，明天又是休假日，大家很高兴。到礼拜二又上班去了，你上班喜欢不喜欢去？也许说礼拜二上班实在是很辛苦大家都知道礼拜一是最痛苦的。现在呢到了礼拜二呢，那是更痛苦，因为多了一天的休息呢，回去更痛苦可是为了赚钱不得不回去赚钱赚钱好像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有一个力量驱使我们要去工作，好像是说我不高兴也不行我要去好好享受我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一天愁苦也不好嘛。我遇到主管呢愁眉苦脸，我主管也不高兴了，我看到他也不高兴，那不行，所以我要装得快乐乐的去见我的主管，见我的同事嘛。工作是有意义的，没有错。可是你若说我已经退休怎么办？我退休我到哪去找工作呢？也许我们想到工作为什么是有意义？因为要赚钱嘛，可以养家嘛。那我说已经退休怎么办呢？我没有工作怎么办？非常好，我看到弟兄姐妹有当中有好多年长的弟兄姐妹退休了，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读圣经嘛， 哎，读圣经有什么好呢？我们工作可以赚钱，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读圣经，圣经使我们有智慧啊，使我们认识神，有智慧。究竟是有钱好呢，还是有智慧好？我想应该有智慧更好吧，有智慧应该更好啊。哦，所以我若是赚钱有意义，我若是读圣经能够认识神更有意义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的人生有生活力，我的人生有活力，有这个活力，不是说只有工作才有活力，我即使在家里面我都可以一样的有我的目标，我要认识神更多，我要有智慧。那有智慧要做什么用？有智慧是让我的智慧可以去帮助别人，因为圣经不是单单叫我们有智慧而已，而且是叫我们有智慧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想看啊，当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尤其是在生活上面帮助别人，尤其是看到小组长，有几个小组长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都要煮饭啊，煮菜啊，煮面啊，去招待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为什么那么辛苦呢？煮饭那么快乐吗？不是，而是看见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们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来，能够吃了饭，很简单吃饭呢啊、哦，吃了面呢，然后我们可以唱诗歌，可以敬拜神，可以服侍人，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啊。也许有人会说，我每天工作在公司里面工作真是非常无聊啊、哦，那无聊怎么办呢？有没有意义呢？无聊的工作有没有意义？其实我们想想看呢，世界上哪一个工作，或者是哪一种做哪一种事情是最无聊的工作，最单调的工作？有没有想过，哪一种工作是最无聊、最单调的工作？我想来想去啊，有一种工作是最无聊的，时钟的工作最无聊。时钟啊，一天到晚就这么转了转来转去啊，没有休息啊。也跑不出一个到哪里去，就在那个上面转来转去。可是要重要是不是很重要啊？确实很重要嘛。你没有时钟怎么办呢？最单调最无聊的工作常常是最重要的工作。也许有人弟兄姐妹说，我已经退休了，那我身体也不太好了，那我能够做什么？其实一个人甚至在病床上都还可以为神做见证，一个人在病床上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有很多的人将死的时候，要死了，在医院里面做见证，在医院里面做见证，给谁做见证呢？给医生做见证，给那些医生做见证啊。因为医生啊，他们看人死的时候啊，他们就、这个人死得很痛苦，这个人觉得死得很舒服，他们会想想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所以医生若是稍微比较就知道说，一个基督徒要死的时候就是很坦然很舒服就死了，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知道说死了到哪里去的人，他最大的痛苦就在那里，我死了到哪里去，在那个地方他就不得安宁。甚至有一个医生，他曾经在他的病人的死了以后啊，把他的身体收拾起来了，把他的棉被都收拾起来了，发现他的枕头底下有一本圣经，有一本圣经啊，他就把这本圣经拿来看，他想到这本圣经是面熟，原来是他的病人的圣经啊，原来是这个医生的，他不是向这医生借，也不是向这医生偷，是这个医生啊，妈妈小的时候给他这本圣经，后来他就不看了，圣经就把它卖掉了，当作废纸就卖掉了，结果就落到这个病人的手中，他就读了，因为他是很好的，他读了很多了，他就读，结果这医生看到说，这个病人死了，这个圣经又回到我手中了，他想到他的母亲，他又信主了，又回到神的面前来。一个人的见证真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能够为神做什么，可是我们只要忠心去做，我们必然能够做得到。神给我们什么能力，我们就做什么事情，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我年纪大了我也不能做什么，没有关系，我即使在家里面呢，我都可以为神祷告， 为弟兄姐妹祷告，你可以为你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你记得他的名字，我这礼拜就为你祷告吧。你的旁边若是有这么一位弟兄姐妹的话，你真是有福了，他为你祷告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呢，你再去坐在他旁边，他又为你祷告一个礼拜。所以呢，找找看旁边是哪一位，为他祷告好不好？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意义，不会说没有意义。接着，不单的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婴孩使拿尔米的生活有目标，生活有活力，而且呢，奉养你到老，使他到老呢都有人养他。今天我们想想看呢，吃的喝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或者是回到家乡去都是一样的，吃喝大概都没有问题，住的呢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穿的我想更是没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吃的啦，我们只是怕说吃的太好了啦，高血压啦，心脏病啦，胆固醇啦，这些就担心这些问题。那我们在这里要说出门，即使年纪大了都很容易，你若是超过65岁了，那你要出门没有车子，你就打个电话嘛，那就有人到你的住的地方来接你出去了，要买菜啦，要上街都有，这些都不是问题。奉养到老不是说只有吃喝穿住的问题，而是说使你需要的都满足，使你需要的都满足。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满足，年纪老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我的需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给我们，为什么？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年纪大了以后啊，比较孤独，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啊。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到美国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朋友啊，他们出不了门呢，一出门的话看到的都是讲英文的。若是我们住在公寓里面的话，有一些我们自己讲国语的，那好一点，可以还可以谈一谈啊。没有朋友，可是当我们说没有朋友的话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可以的，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想到，即使老了，我们还有一个吃喝穿住行都没有问题的生活，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而这个朋友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找得到的，就是耶稣。可是有朋友更要紧的是有一个好朋友，好朋友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话的，可以讲话的啦。耶稣你能不能跟他讲话？耶稣你能不能跟他讲话呢？你只要读圣经你就可以跟他讲话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有一个这个孩子，他提起你的精神，叫你生活有活力，叫你生命有目标，而且他这个孩子可以奉养你到老，使你到老的时候你的生活所需要的他都可以给你。要是这样的真是最好的人生，拿尔米得到了。可是这样好不好呢？很好，只是才缺一点点。你现在吃的住的都没有问题了，回到家乡里面来了，也有朋友了，是不是？你邻居左右都是你的朋友了，只缺一件事情，你没有儿子了。你有媳妇可是没有儿子了，是不是很可惜吗？可是这些邻居的妇人说啊，你的媳妇啊比7个儿子还好。7个儿子多不多啊？我想在座当中没有一个是有7个儿子的吧？有没有哪一位是有7个儿子的？没有啊。拿尔米说，人家告诉拿尔米说，你这个媳妇比7个儿子更好。为什么说要7个儿子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的想法里面呢，7个儿子是完全的福分。所以当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当他把撒母耳把这个3岁的孩子送到那个会幕那个地方去，送到以利这个祭司的那边去的时候，他说我把这个儿子呢送给神，在神的面前服侍。他就讲了一篇感谢的诗歌，在这诗歌里面他就说，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说以前我不生育的，现在我有这个儿子呢，好像是生了七个儿子一样，意思是吗？意思说我有完全的福分，我有完全的福分。这些夫人就跟他说了，你这个媳妇啊比七个儿子更好，是不是要八个儿子呢？不必了啊，比七个儿子更好，已经完全了，就是好了。我们也许不知道说这个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媳妇这样子的对婆婆比儿子更好，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媳妇对婆婆好，不是儿子对母亲好那种心情。做儿女的对妈妈好，我们会想到什么？是报答，报答爸爸妈妈从小带领我们呢，养活我们，从婴孩啦，从怀抱一直带到十七岁、十八岁、二十岁啦，给我们读书送到美国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感谢的事情。当我们讲回报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说，你养我二十年，我再回报你二十年，够了吧？那不够的话，我只回报你四十年吧，够不够？差不多了吧？回报就是这样子啊，你给我一块钱，我给你还你两块钱，就是这样子。可是路德对拿俄米没有这种心情啊，他对于拿俄米好是完全是敬畏神。因为路德要跟着婆婆回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我愿意跟随你是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敬畏这一位神，所以呢，我愿意跟你回去。同样的信仰是婆媳之间最大的保障，其实不单单是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父子之间也是一样的。在关系里面，若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的话，那我们的彼此相爱就坚固了。这第一点，他不是为了报答，而是因为敬畏神来对待婆婆这么好。第二个原因，路德跟拿俄米的关系不单单是婆媳的关系，而且是师生的关系。路德从摩亚地到以色列地来，到犹大地来，他对于以色列人的敬拜不熟，不熟悉，他就要向拿俄米来学，拿俄米就一步一步的教他怎么样去求婚，怎样去过日子，怎样去敬拜，一步一步的教他。若是讲婆媳的关系，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才建立起来的关系，那是间接的关系，是经过儿子或经过丈夫建立起来的关系，那是婆媳关系。师生关系呢不一样，师生关系是两个人直接的关系，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直接的关系，这个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定是这样子。而婆媳呢不一定，婆媳也许有一段蜜月时间呢，蜜月期过了以后呢，也许就比较差一点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讲喜欢讲婆媳关系的，在美国我们都知道，不是他们不是讲婆媳关系啊，他们是讲这个女婿跟丈母娘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开玩笑总是拿丈母娘来开玩笑嘛啊。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讲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三个人啊，都病得很严重。快死了，那在医院里面，医生就问他了，说你们这三位呢，我看你们就不用再住院了，回家去好了啊，反正你们三个都是一样的，在一个月的生命而已的，你这个一个月呢，好好去享受吧，啊，反正一个月以后呢，你们就死掉了啊，不用在这医院这样子，啊，医生就问他说，你回去要做什么事情？那第一位就说了，我回去以后了，我有钱嘛，是不是？我就一个人啊。我没有别人了，我就把这个钱呢好好去享受，我要去玩了，要吃了，要喝了，我去旅行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刚把我的钱都花光了，没事了，我就享受了，是不是？很好。第二个人就说，不，我不，我钱花光了呢，我葬礼的时候都没有人来看了，是不是？我希望我葬礼的时候呢有人来看，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钱，我也是一个人单身啊，我就把我所有的钱去帮助别人， 用一个月的时间把我的钱呢去救济穷人啊，做好事啊，等到我死了以后呢，我的葬礼呢很多人来啊，那不是更好吗？哎，对，没有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啦。你是享受自己呢在生前呢，或者享受自己在死后，都是一样的享受吗？第三个讲了，我回去以后呢，我赶快呢请我的丈母娘过来啊，我要呢请我的太太呢好好对待她。那为什么呢？他这个月呢就是我人生最长的一个月，我人生就最长。为什么？跟丈母娘处在一起很痛苦，很痛苦，这个月就特别的长，所以呢这是最好的。你说我一个月呢，我也许觉得这个月等于是七个月八个月这么长，要跟丈母娘住在一起。你就想到跟丈母娘住在一起很痛苦，其实我们中国人大概常常说女婿啊是半子嘛，或者是一个儿子，很喜欢女婿，大概跟这个丈母娘跟女婿大概很少关系。可是美国就不一样了，总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婆媳的关系要建立在同一个信仰上面。不单单是这个样子，拿尔米第十六节，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拿尔米是那个孩子的祖母啊，是奶奶啊，现在他把他抱起来变成他的儿子一样做他的养母啊。我们想到当拿尔米回到家乡去的时候，他说我满满的出去，可是我回来呢是空空的回来。我满满的出去，我那时候出去的时候有丈夫有儿子了，现在我回来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空空的回来。可是这时候拿尔米再把这个自己的孙子抱起来呢，他说我不再是空空的了，我有这个儿子了，我有这个孙子了啊，他非常的满足啊。我们想想看，一个奶奶照顾一个孙子简单不简单？我们在座有的啊，我们在座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也许小的时候是奶奶养大的啊，也许今天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在家里面照顾自己的孙子啦啊，你觉得容易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啊，可是四月的时候啊，我们请高中校长来我们这边讲了这些学生的讲座，讲完了大家都很好啊，他们期望说五十个人出席嘛，我们竟然有100个人在那边听着啊，而且反应很好，他们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次啊，将来再有一次的类似的。我说好啊，那我就跟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两位夫妻都是心理学家，我说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讲一个题目啊，怎样做爷爷奶奶啊，怎样做爷爷奶奶，不要再讲，因为上次的题目是讲难为父母啊，父母亲很难为啊，很难做，那下次呢就说爷爷奶奶是不是一样的难做啊。这一对夫妻说那简单了哦，爷爷奶奶哦要做爷爷奶奶很简单。我说怎么简单了？这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跟孙子呢联合起来对抗儿子。他说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爷爷奶奶总是宠坏孙子的，谁都知道啊。所以拿尔米啊现在要抱起这个孙子了，要做他的养母就不简单了，也是又是奶奶又是养母就不简单。做奶奶的有恩爱是不是？可是做母亲的呢就有威严了，要有恩爱有威严呢不简单，两个都在不简单。可是拿尔米就能够做到，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到？因为他是用神的话来教他，他是用神的方式来教他，神的话告诉我们怎样去爱，神的话也是有威严的，他是有能力的，所以用神的话来教，里面讲的是爱，用那个方式来讲的时候就显出那个威严出来。所以你今天怎么教孩子也是一样的，用神的话去教他，你不单单是教他爱，而且呢教导他怎样敬重你。拿尔米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养的这个孩子呢又是自己的儿子一样，又是像自己呢做的他奶奶一样。夫人看见非常高兴，说 邻舍十七节，邻舍的夫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做俄贝德。那俄贝德是什么意思？俄贝德就是讲到拿阿米他抱这个孩子啊，把自己看作是神的仆人来养这个孩子，可是他养的时候他也想到这个孩子将来要做神的仆人。所以俄贝德是讲到拿阿米养这个孩子态度，说我是神的仆人，神给我这个孙子，我就这样用神的方式养他，用神的话来教他，而且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用？要做神的仆人。那这个孩子就是大卫的祖父爷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俄贝德的意思就是仆人，就是一个敬拜者，他用这种心思来养，养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啊一个孩子。我们再回到我们镇上的那个小小的游行，这示威游行，在这示威游行之后，这个学生会的主席说了，说经过这次游行我学了很多，我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知道在伊拉克的这些军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单单是打仗，他们还是重建伊拉克，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建立这个学校啦，让孩子们读书啦，这些都是军人参加了很多啊，所以他知道这些军人在伊拉克战争也有他们的理想，也有他们的看法，不是我原来想的那样子简单啊。他又说了，我以后若是还有类似的游行呢，我不会在那上下班的时间5点钟去游行了。因为这样的游行呢人很多，造成的交通阻塞很麻烦啊。我们单单我们镇上呢，为了那个17个警察的那个加班费呢，花了5000块钱啊。那另外那29个外地来的警察花多少加班费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在想这个学生会的主席他的爸爸妈妈做什么事情，他把这个孩子教出来的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里面当学生会的主席，他没有问他你要组织这个示威游行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在什么时候应该做这种事吗？这爸爸妈妈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单单是说我们的孩子有领导能力读书好，而且我们真的要一步一步的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教他怎样去看事情看得更多，不要说经过一次事情才觉得哎呀我这次做得不够好。没有错，能够学还是好的，只是我们若是做父母亲的尽责的话，我们相信这个孩子学得更多。今天我们刚刚讲到是国殇节的前一天啊，那我就想到拿阿米这样一个真的是经过一个苦难出来的妇人，神纪念他，让他重新得到这样一个宝贝，而且他所养出来的孙子就是大卫的爷爷，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他就敬畏神，他要寻找神，神就让他找到了。我要讲的就是同样的，刚刚给各位看的这一位艾森豪，这位艾森豪，这本书是什么书？各位可以猜得到吗？这本书是什么书啊？传记是吧？传记是什么书呢？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你看过新约圣经有人照片在后面的吗？没有，因为这是美国圣经公会特别为艾森豪出版的一个纪念的纪念的新约圣经。艾森豪啊，他是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是德国人的后裔，他在美国的中部啊长大。那他的父母亲都是并不是什么很有钱的，家里有6个孩子，都是男孩子，6个孩子都是男孩子。不过这6个孩子后来都很出色啊，老大呢当了一个银行家啊，那老二呢是最有钱的，在华盛顿州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当了律师。老三呢就是艾森豪啊。那艾森豪小的时候他是跟他的父亲一样脾气很差， 非常坏，而且非常固执。这六孩子里面就是最固执的就是他。那老四就是一个药剂师，老五呢就是一个电机工程师，老六呢最小的是一个教育家。那这个家庭里面，母亲教他的时候，从小他们就有家庭礼拜。家庭礼拜，父母亲不是讲很多的圣经，不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并不是懂得很多圣经，可是他们就是要读圣经，就是读念，这样念，爸爸妈妈念，爸爸念，妈妈念。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就说，孩子就会问他，我能不能念？他说可以，你能念可以啊，可是有个规定，你若是念错一个字呢，那你就不能念了，换另外一个人念。哦，就是这样子啊，家庭礼拜就这样做。到十二岁的时候，艾森豪读圣经已经读过一次了，把全本圣经读过一次了。我就想想看呢，我们的孩子能不能鼓励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是小学毕业了，在六年级七年级的时候就读过一次圣经。等到他要离开家的时候，二十岁要离开家的时候，他又读了一次。二十岁之前他读过两次的圣经。这些圣经因为艾森豪记性很好，他记得很多，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常常用圣经的话引出来，而且用得非常恰当。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们的家也经历到不单单是读圣经，而且经历到祷告的能力。当艾森豪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跌倒了，他的这膝盖呀擦破皮了，过了几天在膝盖的地方就肿起来，肿起来不但是肿了，又发烧，所以他们就找了当地的那个家庭医生，他们很熟悉的医生来。那医生说，这个病呢是比较难治啊，因为可能是血液中毒。那血液中毒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不过那时候说血液中毒若是感染到腹部的话，感染到腹部的话可能就会丧命。所以医生的建议，赶快把这个腿呢就锯断啊，因为膝盖嘛，就把这个腿锯断了。艾森豪想了，把我的腿锯断了，那我不如死掉好了。所以就跟他的哥哥老三呢，他就跟老二说，你看顾我这个房门，医生来的时候啊，不要随便让他进来啊，你要站在他旁边看，他要锯我的腿，你就一定要阻止他，不可以锯这个腿啊。他看顾了两天，这个老二呢，这个哥哥看了两天，他的妈妈家人都祷告，第三天就好了。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放在他家里面，放在他心里面，读经祷告。他们这个家庭六个孩子很重视家庭的关系，不是会想到说是我的成就。当1947年二次大战过了，他是从二次大战回来的一个总司令，这么有名的，就回到他的故乡来看看，看见他的以前的那老家的房子外面呢，竖了一个牌子，说这是艾森豪将军的童年故居，艾森豪将军的童年故居。艾森豪就说，不对不对，这个不对啊，要马上把它改掉。改掉什么呢？这是艾森豪家庭的童年故居。他不是讲他自己，而是讲是我们一家人小的时候就在这里住。他说第二天就要改了，果然呢，第二天正上呢就赶快把他的这个牌子就改了，艾森豪家庭的童年故居。那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曾经有一次格菲里牧师问他，格菲里牧师是二十世纪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布道家了。他是问他说，艾森豪弟兄，你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什么？他说耶稣恩有，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诗歌，耶稣恩有，不是什么很特别，耶稣恩有。一个人生命当中就是需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能够纪念你，能够常常为你祷告的，这就是你最好的朋友。而这个人是谁？也许是坐在你旁边的，也许是在你家里的，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可是有一位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想到，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若是常常即使是遇到了忧伤痛苦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像拿俄米一样的，神不会轻看我们的忧伤痛悔，神必然能够看重我们寻求他的心志，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他面前来，神必然看顾我们。 在今天不是讲到真正的战场，而是在另一个战场，就是神耶稣基督跟撒旦的战场里面，耶稣已经得胜了。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寻求他的人，他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成为我们的救赎者，就好像拿俄米得到这个孩子一样的救赎，他以后的一生，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者，教导我们怎样得到安慰，教导我们怎样重新得力。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像拿俄米一样的说，我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若是有神的福分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儿女教导出来做神的仆人，做一个儿辈的这样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国殇节的前夕想到你恩待的国家，你也同样的要恩待在那些战场上的，不单单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在每个地方。我们也相信你要恩待的也不仅是美国的军人，凡是每一个仰望你的人都在你的面前蒙恩典。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事情若是出于你的话，我们就愿意默然不语，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指望都放在神你的身上，直到你要带领我们，你要安慰我们，给我们有重新的力量。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假期，而且是在假期当中想到神你的恩典。我们这样谢谢感谢主，恳求主你继续特别在福音营里面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心里的需要比拿俄米更大，他们需要的比拿俄米更大，他们需要这一位神来带领他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